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伟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伟杰，台北股市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成交情况啊。那么集中交易市场呢，开高走低，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了34点，跌幅0.21%，收盘指数是16824点，其实跌幅并不算重，但是成交量呢是4630亿元，再刷新了历史新高纪录，而且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开高走低了，所以是三个交易日的黑 K 棒。那么 OTC 也是开高走低，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了3.08点，这个跌幅就重了，跌了1.45%，成交金额也在1000亿元以上的1017亿元。好，所以伟杰，台北股市这个连续三个交易日开高走低哦，不是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因为比如说礼拜一的时候它还小涨5点，但是开高走低就是黑 K 棒嘛，哈。这个对于台北股市，尤其是爆量的连续下跌，这一点台北股市的信心恐怕压力很大。
对，方导大家好，我想其实在这个台北股市的这个格局上面，基本上从技术线型来观察，这个多头格局是没有改变。我们所谓的技术线型其实就是多头排列，就是股价、月线、季线、年线这样照顺序，由短天期到长天期这样顺序排下来，然后呢它的走势呢是左下到右上，那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其实就是多头格局。那当然到现在目前为止呢，其实市场上会一直很担心这个成交量的问题。那当然对于整个多头格局来说，的确我们必须要有担心，但是不用太过害怕，因为就目前看起来整个趋势并没有出现明确的扭转现象。什么叫扭转现象？至少你要从这个大多头的一个格局要开始扭转趋势，你至少要先跌破月线站不上，然后月线下弯，然后反弹不过月线之后再跌破季线，然后呢再反弹不过季线再季线下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冗长的过程。除非说今天台北股市它是直接像上一次就是去年的三月份一样，它是用崩盘式的下跌，那当然那是另当别论。不过就目前的整个台北股市的基本面来看，应该不至于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OK， 因为月线跟季线都还在往上，
没错，
所以它短线上来看应该都是有支撑，所以这三根黑 K 棒还不足以让市场上面真的由多转空。
没错，那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说，在台北股市的部分要重要观察是在成交量。那因为过去这三个交易日当中，它放量的速度非常快。你看从上个礼拜我们录节目开始哦，从3300，然后就迅速的放大到3800。隔一个交易日到4000，好，到4200以上，然后呢再隔一个交易，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二就一直都维持在4000亿的成交量以上，所以其实放量太快，它反而会被利用来出货。那现在目前大家都觉得说，哎，好像外资的买卖超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那当然因为这一波的这个推升主要的行情其实并不是外资在主导，最主要的还是由内资去主导，尤其是在投信跟融资的一个主导力道上面是蛮强的，所以变成这一波在盘中震荡连续三天超过大概有200点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内资杀内资，就是自己杀自己这样子。那可以确定这三天绝对是用来出货的，这没有改变。但是呢，如果从整个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最大量的地方不会是最高点，因此呢它短线当中或者是接下来整理完之后还是有机会再挑战一次高点，但是它什么时候会创高，那我们就要看大量低点能不能够防守得住。那昨天呢是出现了波段的最大量，也就是说昨天的低点是不能跌破。那我知道其实因为它是开平高之后往上冲高之后最后在尾盘再收低嘛，那它收在相对低点，因此今天开低其实还蛮正常的。那所以呢其实在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在昨天的大量低点，我说以收盘来计大量低点能不能够守得住。
好，昨天的大量低点是168022，
对，
168022，那我们就算一个整数好了，就是16800。所以如果说提醒大家的话，就是16800在收盘的时候一定要站在16800以上，
没错，
对不对？
对，这个位置点如果能够守得住，那基本上短线台北股市还算强势，那在短期当中你再看到它创高的机会就存在。那换言之反过来想，如果 它是连续到这个礼拜结束之前它都回不到这个大量低点以上，那当然对于台北股市短期来说压力就会开始比较大一点。那 回测月线的机会就越来越高，而且呢跌破月线的这个机会也会比较大一点点、嗯、那当然以现在目前月线的扣底值来说，大概都还是维持在16,000到16,300、哦、这中间、嗯、所以呢其实都是相对比较低档，那除非台北股市呢它是直接急回跌破16,000点、嗯哦、那才会出现、比较大的疑虑，就月线会快速度的跟着往下玩、嗯嗯、好，那这个压力就大，
现在距离月线跟季线其实真的都还很遥远，
对、嗯、那当然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也就是说这个随便从、哦、现在的高点从、哦、现在的位阶回到月线，那也是大概500-600点的空间、嗯哦、所以其实、随便一个震荡、哦、风险都还是蛮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站在风险的一个角度去做留意、哦、就是说大家自己的部位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些持股的状况。那成交量的部分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外资其实在这一波段当中没什么进出、哦、那大概都是小买小卖、哦、小打小闹的一个格局、哦嗯、那所以呢在融资的部分，我昨天稍微查了一下，融资水位已经来到2400亿以上，它是近十年来的最高水位、哦、近十年来最高水位、嗯、那投信呢跟融资昨天很明显的都开始退场，所以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就内资杀内资、哦嗯、好，那另外配合外资在这个期货的一个角度来看，它维持大概是 2.5 万口的净空单，然后呢在 buy put 就是买卖权的部分放大来到了4万口的卖权、哦、就是说它在整个衍生性商品的组合是比较偏空操作、嗯、所以呢从整个外资期现货跟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角度我们去做思考，接下来下个礼拜三就是今天了，下个礼拜的今天要进行台指期结算，会不会出现压低结算、哦、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机会还蛮高的、哦、那目标在哪里、哦、目标的话就是在上个月份台指期的这个转仓区，如果是以台北股市的指数来看，就是3月17号的那个收盘点，那位置呢大概就是在16,200点附近，就16,200点附近，
那就跌破了昨天的大量低点。
嗯，没错、哦嗯、所以这个风险是仍然存在的，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外资比较偏保守，甚至有点转、嗯、短线空头，然后甚至它有压低结算的一个这个机会，所以我才会刚刚特别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一拉回就至少500-600点以上的空间了。
好，所以我们整理来看的话呢，第一你先说从技术上来看，除非它出现了一个重大利空带量的，然后急剧的像悬崖般的往下跌、
嗯、对，
否则的话呢其实短线上面内资杀内资其实格局是不变，就多头格局是没有改变，但是极短线来看的话，它有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如果你从外资的这一个选择权啦、啊、期货的布局来看的话呢，它有可能下礼拜三要压低结算，
对，
所以下个礼拜三之前它有可能会是一个震荡相对偏弱的一个走势，
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多头格局不变，这是 中短期来看，但极短期来看下个礼拜就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是有整理的压力的，
没有错没有错、嗯、好，那所以呢其实从台北股市的结构上面来看、哦、就是我们就简单帮大家下几个结论，就是说台北股市从电子金融跟传产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哦、那结构的部分我直接跟大家讲、哦、电子股现在就是群龙无首、哦、群龙无首，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特别讲到鸿海在这一波段里面是领涨台北股市的一个指标，可是呢它在法说会之后很明显的转弱，那在最近这两天呢回撤到季线之后止跌开始出现了反弹，可是它反弹的力道也不强，所以呢它还是属于强者转弱的一个格局、哦、那也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带动的一个状况。另外呢弱者的部分就是在台积电，那台积电其实一直都站不上3月12号的这个高点、哦、3月12号的高点、哦、就是在618块、哦、这个高点一直过不去。那另外呢就是说连续这几天、哦、其实都一直不断的在横盘震荡整理，甚至也把先前的这几天的一个多方的缺口给进行封闭，所以其实弱者续弱的格局是现在目前台积电的一个、简单的结论、哦、所以电子股你看到半导体领涨的没有转强，然后呢、嗯、过去呢电子零组件的龙头股、哦、这个鸿海也没有带领的一个现象在出现，所以电子股现在就是群龙无首、嗯、那现在金融股的部分我们就直接讲它是点放助攻，也就是说它要么就是休息，不然就是回档，那只要它一旦要出现 带动大盘往上攻的时候，它就一根长红喷出去，你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它喷完那一根长红之后，它接下来就震荡。
所以金融是真的不能用追的，
它不能追，
它只能守株待兔。
对，没错。所以你就是可能在市场上都没有关注到它的时候，你要稍微留意金融股有没有机会。那如果它是在多头格局守住月线，那基本上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因为金融也没有办法连续性的放量，所以这个对于台北股市的成交量或者是一个带动的气氛来说，其实是相对帮助有限的。那另外传产的部分就比较明显，传产其实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基本上就是将士用命，就是从这个
能用的兵都用了，
对，全部都用。这个从塑化航运已经是老掉牙了，
对，
航运塑化，然后到最近的钢铁
水泥的，
对，昨天的水泥，对，然后再继续
造纸都被
掉，造纸橡胶，
对，
我先跟各位讲，涨到造纸、橡胶、这水泥这一块都是已经这个传统产业涨到末生段才会涨的个股跟产业板块、所以其实换言之，传统产业的板块也已经开始进入到短期修正的这个高点附近、那从护国舰队的部分很明显就是从航运类股转到最近的这些钢铁人、那这些钢铁人呢在接棒的过程当中涨速太快了、就是大家都来不及跟，因此它只能够撑住大盘的指数跟成交量，可是大家都没有跟着上车，换言之市场上跟不上，结构台北股市的结构就比较松散。
所以我们刚刚点名完了之后，就是电子是群龙无首，
没错、
金融是点放、然后呢传产是将士用命，
对，
但是呢将士用命呢现在已经是有点点身疲力尽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为什么说极短线上面它需要有一个修正的压力、也来自于看这个结构上面的一些情况、我们稍微休息，但是个股操作该如何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伟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伟杰，接下来我们其实就要来看的是个别操作的部分。刚刚讲电子群龙无首、
对，
这个群龙无首，除了我们看到指标性的台积电还是偏弱，
对、
然后呢鸿海现在好像也带不动了、
对，
那么联发科虽然很好，但是、好，因为联发科所代表的 IC 设计的这一个族群呢、然后碰到了晴天霹雳，
对，
那就是世新 KY 的重大利空。好，那因为他把他的重要的美国把这个世新 KY 的最重要的客户，他是叫这个飞腾嘛、
飞腾，对，
飞腾呢列为这个黑名单之后呢，那昨天世新也举行了重大这个讯息说明会啊、这个飞腾确实占它的比重相当的高、可能影响业绩达到25%，它已经跌了三根跌停板、那么这个使得其他的 IC 设计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那会不会世新虽然压低了 IC 设计，可是也许也可能使得 IC 设计当中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好公司呢？
这是有可能啦，有可能。不过其实高价股就是高价的 IC 设计股落难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一波段回档修正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帮大家追踪过嘛， IC 设计的高价股其实基本上在这一波回档的时候、大盘其实只不过回到月线的附近而已，可是呢这一些高价股要么就是回到年线跟季线中间，要么就是跌破年线、在回档的幅度其实是有一点点深。那大家去看一下这些高价股、举凡是这个所谓的矽力 KY 啊、普瑞 KY 啊、这个其实只要有挂 KY 的都算是这个境外公司。那境外公司其实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也会受到一些国内进、这些 KY 公司地雷的一些持股信心的影响、对，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些 KY 公司其实大部分吃的市场都是在中国大陆、那现在美国呢针对于世新 KY 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客户去进行了制裁，他换言之在告诉这些 KY 公司说，如果你想要用这种间接的方式、出货给中国大陆，然后你当作你自己都不知道，我美国是不会认同的、我美国不会认同。那也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个所谓的间接的这种受惠关系把它一次的分清楚、你的客户就是不能够跟中国大陆的军工有关的企业沾上边、那只要我去查核你有关系，那你就会被我制裁、现在变成是这样，所以这些高价股就会变成是人人自危。
所以你觉得短线上面来看的话，属于 IC 设计的高价股当中，如果是 KY 族群的话、可能先不能碰。
应该不是这么说，就是说 KY 第一个当然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那另外还有其他的过去呢在市场上就是说、其实 跟中国大陆市场比较密切的这一些个股，其实大家都要小心。包括像是那个翔硕，其实最近也跌蛮重的。那普瑞 KY 受到了一些影响。另外呢，这个艾普跟金星科，其实在过去在市场上在谈论细制裁的时候，这些公司全部都是在吃中国大陆的市场。那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它拥有比较高的本梦比。好，那所以呢，对于股价的部分就会有明显的刺激效果。那一旦在本梦比的部分被美国用这根针刺破了之后，它就会回档修正比较凶一点点。
那这样子手上有的该怎么办？那如果它跌下来了之后，你觉得你会建议可以低接吗？
我个人认为，这种 IC 设计个股，因为他们的本益比过高，那所以其实本益比过高的意思就是说，这些 IC 设计类股举凡都是40倍、50倍，换言之，你投资进去就是40年到50年本金才能够回收的那种感觉。那如果要这么久才能够回收，那现在的主流不在这边，现在的主流是在低本益比，也就是回收期比较短的，好，这个久期就是续期存续期间比较短的这些，比如说像是我们看到面板最近一直在涨，为什么？因为它的存续期间很短，周期很短，回收金额快。那像这一种的就会受到市场上的追捧。那可是像这一种 IC 设计的产业，它的本益比太高，回收期太长的，通常在最近就会变成是被调节的一个标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不是只有 KY 类的，就是但凡 IC 设计的比较高价的部分，
对，
你都可能偏向保守。
对，而且其实最近有几个族群比较强势的，比如像是驱动 IC， 其实在最近这两天也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弱。那驱动 IC 可能就是矽创啊、联咏啊、敦泰啊，然后那个天宇等等，其实都有明显转弱的现象。虽然它都不至于出现波段的空头走势，可是它短期涨完之后回档修正，至少是回撤月线的这个状况其实是还蛮明显的。另外在 MCU 的部分，微控制器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比较转弱的一个发展，虽然说它没有说明显的回档修正到月线附近，可是跌破五日线大家就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过去这一段期间当中，你只要手上有报到标股的，标股不要以为都是只有小型股，中钢最近也算是标股。那报到这种直线喷出的这种个股，其实短期当中要看趋势反转，就看五日线的支撑。好，那五日线支撑还没跌破，
这种短线标股你设的那个标准很严格，
对，
五日线都不能跌破。
对，因为它就是沿着五日线一直往上喷出嘛，那所以换言之，它在强势的过程里面，五日线就变成是它的一个我们在设定停利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我说是停利点哦，不是说不是说就是你破五日线全部出掉，不是哦，因为跌破五日线代表它回档修正或者是要进入震荡整理的机会就大。那如果你资金有考量，你可能在这边要进行一些调整。我不是说它一定会跌下来或者是涨势结束，不见得齁。所以五日线它只是一个短线，让我们设计这个急涨波段结束之后，我们要不要获利先了结一部分的一个这个停利点的参考齁。
那这种标股大概偏哪一大类，除了钢铁你点名的之外？
其实基本上还蛮多，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种 IC 设计个股齁，这个驱动 IC 也是，MCU 也是，那之前呢这个塑化类股也有，然后呢最近的航空双雄好像也是，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在橡胶股的部分，虽然说有高价的橡胶股最近跌幅比较重，可是在过去往上喷出的时候也是沿着五日线上涨，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普遍出现，但是它比较明显的出现在传统产业当中。
对
对，所以其实就会你会发现最近这一个礼拜是打破市场上的想象，你原本觉得中钢是大牛股都不会涨的，可是它就是五天涨20%，好，这个状况其实很少见。那当然我们就先讲一下钢铁股的部分，因为钢铁股个人认为短线当中大家特别留意一下风险，当然它的整个利多的前提背景是，第一个当然是有个股是受惠到美国的大基建的刺激，这个是有的。那另外呢就是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可能会取消，再来就是国际的这个产品报价在上扬，这三个因素刺激了国内的钢铁业在上涨。那
所以这个基本面的利多消息其实它都算是中长期的，
没错，
它不是短线上面的一个利多，它是一个中长线的基本面结构的利多，
没错。所以大家就像我刚刚讲的，跌破五日线不是说它就是涨势结束，而是 短线它可能需要整理或休息。好，那所以长期的部分还是特别留意一下。中钢的部分因为它是滚量上攻，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成交量，只要一旦量缩它就是要进入回档修正或者是整理的格局，一样看五日线支撑。那如果以过去 十天的一个买超状况来讲，我们把关键券商抓给大家，就是元大跟兆丰是买最多，就是国内的投信跟这个关谷行库买最多。那外资的部分就是
元大是投信代表，兆丰是关谷代表。
对没错，那瑞智信贷跟这个华南永昌啊，华南也是关谷行库代表，对不对？所以其实中钢很明确就是八大关谷行库的一个这个买超的标的。另外在中红的部分一样看五日线支撑，钢铁部分大概都看五日线支撑，因为都是喷出齁。那中红的部分是华南永昌买蛮多的齁。那另外夜辉的部分一样，这个五日线的支撑，但是呢它外资是没有出现买超的一个现象，是外资出现连卖，所以呢业会的部分它反而是筹码比较不明显，它是只有地方券商在进货的状况而已。过去这十天齁，那新光钢的部分筹码的这个集中状况也没有很明显。好，那这个五日线的支撑大家可以稍微观察。大成钢就我刚刚讲到这个受惠到美国大基建刺激的个股齁，那五日线的支撑，那外资的这个筹码态度是比较偏卖方，那主要的交易券商是在美林跟华南永昌，这是过去十天的交易日当中我们抓出来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些沿着五日线来操作，
对
对哈。然后第二个是呢，既然刚刚把这个它的主要交易的券商找出来了，万一这些主要交易券商呢从买变成卖，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没错。
好，所以这两项指标可以作为参考，
没错，
因为代表说它主要的买方可能开始缩手了，
对，
甚至于开始转卖了，
对
的哈，这个是。那现在还没有，现在当然是 OK 的，
现在还没有，对。那其他有二线钢铁也涨蛮凶的，那但是呢，我就统整下来，其实大家观察两个讯号就好，第一个就是大量低点，不要跌破，那第二个要么就是不是大量低点就是前波高点不要跌破，那基本上都还有强势的机会，这是两个比较明显的讯号。那对于原物料的部分，我个人比较保守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对原物料价格在进行调整，那它的价格会被压低，那另外补库存的力道是已经结束，然后信贷脉冲的拉回造成资金的一个状况比较不明显，所以对原物料的行情就是钢铁这个区块我会比较保守的原因是这样子的。
那只有钢铁保守吗？原物料的部分，其他的塑化跟这个橡胶啦，或者甚至于水泥啊、纸类啦，
基本上塑化的部分我倒是觉得还好，就是比较长期的一个格局。那台塑四宝大概都是看4月9号跟4月13号的低点的支撑，只要能够守得住，基本上都 OK。
谢谢。